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26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泽连斯基向北约要远程导弹和战机，基辅说乌克兰的飞行员在美国接受培训，五角大楼没有确认。比亚迪电动汽车是否会带上德国制造的桂冠呢？法国召回驻布吉纳法索大使被训。中国最大的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德国中部一个城市落成首个海外工厂。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在德美两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全国发表视频讲话，对德国和美国表达了感谢，但同时在提出要求，要求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战机和远程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自己已经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通了电话，应该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和战机，还应扩大在火炮方面的合作。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萨克表示说，下一步的关键是要获得第四代战斗机，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些战斗机，战场上的优势将是巨大的，不仅仅是 F-16 第三代或第三代半的战机，还有最新型的第四代战机，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乌克兰空军拥有一支陈旧的苏联时代战斗机机队，这些战斗机甚至在基辅31年多前宣布独立之前就已经下线，这些战机用于拦截任务和攻击俄罗斯的阵地。荷兰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曾表示说，将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乌克兰方面的军备要求，但说的和做的还是两码事。德国总理舒尔茨态度十分谨慎，他表示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派遣战斗机。舒尔茨在联邦议院说，我很早就明确表示我们不是在谈论战斗机，我在这里也是这样做的。舒尔茨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派遣地面部队，我已经说过北约士兵不会直接卷入乌克兰战争，迄今为止情况并非如此，将来也不会如此，每个人都可以依靠它。乌克兰去年2月遭遇俄罗斯入侵之后，也表示希望从西方接收远程导弹。周三，在德国批准向乌克兰交付豹二坦克之后，莫斯科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豹二坦克是欧洲各国军队的主力，这一决定肯定会加强乌克兰的攻击力。舒尔茨说，西方盟友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但他也强调进一步激化冲突的危险。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我们必须始终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明确表示，我们正在做必要的和可能的事情来支持乌克兰，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防止战争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美国方面口头上没有拒绝，但还没有实际行动。乌克兰盟友转让 F-16 战机应该不会带来问题，美国驻欧安组织大使卡彭特由此证实，华盛顿将同意某些合作伙伴将 F-16 战斗机转给乌克兰的想法。纽约时报称赞没有大使头衔的肖美琴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肖美琴是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大使之一，虽然他没有大使头衔。报道说，肖美琴处于灰色地带，他享有直通拜登政府和国会的华府圈内人影响力，却必须忍受奇特的局外人地位。他不能住进过去的大使官邸双向园，连挂国旗都会成为外交事件。报道指出，肖美琴几乎每天都与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通话，并与国会两党领袖密切接触。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表示，台湾是在华府拥有最有效能的外交代表团的国家之一。肖美琴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承认，他的外交工作有如走钢索，为因应中国新一代具有侵略性的战狼外交官，他自比为战猫。 他说，猫能走钢索，以灵活而有弹性的方式保持平衡。肖美琴言谈举止含蓄，但北京视他为危险的煽动家。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高调访问台湾，北京指责肖美琴促成那次访问。另据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近日台湾政坛盛传驻美代表肖美琴与外交部长吴钊燮两人渴望互换位置，据说吴钊燮已经在打包收拾。
比亚迪电动汽车是否会带上德国制造的桂冠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柏林出版的日报报道，中国汽车生产商比亚迪对福特在德国萨尔州萨鲁伊斯的工厂表现出收购兴趣，也许中国电动汽车即将从德国出发上路。福特计划关闭在德国萨鲁伊斯的工厂，比亚迪对收购感兴趣，但也有其他收购对象。六月最后一辆福特嘉年华将在科隆下线，福特也将在2025年逐步淘汰福克斯，在那之后不仅仅是紧凑型汽车走向终结，萨鲁伊斯工厂的生命也可能走向终结。在为第一辆完全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进行了漫长的战斗之后，这家工厂已经输了，获得生产合同的是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工厂，而不是德国萨鲁伊斯工厂。但是电动汽车仍有希望在萨尔州制造，只不过不是由福特，而是可能由中国生产商比亚迪。据悉，就出售萨鲁伊斯工厂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福特公司在德国的管理层代表下周将前往中国与比亚迪讨论销售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关于该交易条款的消息。比亚迪从去年开始向德国供应电动汽车，比亚迪还想在德国开拓市场，在短短四年内每年为人们带来12万辆电动汽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多个地区在春节期间遭寒流来袭，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最北的漠河市最近连续三天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度，北京市的最低气温低至零下 16.7 度，为1978年以来1月下旬的最低值，但河北省的一些地区却出现停供天然气、无法取暖的问题，成为微博讨论的话题。取暖问题从一月初就开始出现，当时有网民抱怨，今年冬天河北农村天然气限购，每天半夜停气，供暖成了大问题。再忍两月，河北的农村人就整整冻了一冬天了。写于1月21日的帖子说，陕西、山西、河北有些地方天然气都断气了，这大冬天真是过分，是因为俄乌战争吗？一个写于1月22日的帖子说，开年第一条微博吐槽我们当地的供暖，坐标河北石家庄一个多年榜上有名的贫困县农村，不让老百姓烧煤取暖，不让烧柴，没通天然气，只有电取暖被允许。我家三天电费小100，供暖面积最多20平。写于1月24日的帖子说，兔年大年初二深夜，河北涿州市气温见到负15度。滨海燃气停供天然气，这是新年礼物还是给老百姓拜年？2017年中国政府下令北方大部分地区禁用燃煤锅炉，改为燃气锅炉，由地方政府补贴供暖，但全面推行煤改气候，供暖年年出问题，今年也不例外。俄乌战争期间，中国扩大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去年猛增 42.3%， 但以非常高的价格购入。地方政府本来可以补贴供暖，但由于三年清零防疫花费巨大，税收减少，财政困难，所以老百姓的供暖补贴出现问题。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准备将新冠肺炎调降为流感等级，计划5月8日正式宣布降级。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日本放送协会26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5月8号将新冠分类等级调降到等同于季节性流感，届时有望大幅松绑相关的防疫限制措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个星期表示，原则上考虑在春季把新冠的分类等级从目前的第二类调降到与流感相同的第五类。他表示已经给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下达指示。报道称，岸田于日本当地时间下午5:30后，在首相官邸与加藤等人就具体的调降时间进行最终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为考量政府自治单位与医疗机关等需要充分准备时间，因此预定于五月黄金周长假之后的5月8号调降等级。日本目前将新冠归类在传染病法中，相当于第二类。传染病法将传染病分为5类，第二类意为可以采取第二严格的防疫措施， SARS 就属此类，季节性流感则属第5类。如果新冠调降到第5类，读到府县知事将无法让感染的患者在家隔离疗养，也无法让密切接触者在家隔离等等，各级政府也无法要求店家提前打样，无法要求民众避免外出，因此对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将大幅减少。
法国召回了驻布基纳法索大使贝逊，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外交部1月26号宣布召回驻布基纳法索大使，请他回国备询。法国世界报说，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召回大使备询的做法是在表达法国对相关国家非常不满，甚至出现了外交危机。而布基纳法索也要求法国换一位驻他们那里的大使。法国大使哈拉德是2019年夏天到任的。去年12月，布基纳法索给巴黎寄了一封信，指责法国大使当众说布基纳法索的安全状况恶化，伊斯兰激进分子活动猖獗。但是法国还是把哈拉德大使留在了他的位置上。于是前几天，布基纳法索政府决定取消2018年与法国签署的关于法国军队驻扎布基纳法索的协议。法国外交部说，这个星期二收到了布基纳法索取消协议的公函。根据协议，收到公函一个月以后，取消合同的条款将生效。法国目前在布基纳法索有400名军人，2月底之前，他们将从布基纳法索撤走，军事器材将在4月底前撤完。由于法国和布基纳法索的关系恶化，布基纳法索的反法情绪也在升高。法国外交负责团队最近的态度很坚决，表示除非布基纳法索提出要求，否则法国的特种部队不会留在那里。而布基纳法索表示，他们要维护主权，在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议题上，准备多吸收一些不同的合作伙伴。而一直以来，法国是布基纳法索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主要伙伴。
中国国务委员前外长王毅据报将于2月中旬出访欧洲。自去年底以来，中国一直希望改善因北京在俄乌战争中支持莫斯科而饱受影响的中欧关系。目前经济面临困境的欧洲会如何应对中国的魅力攻势？欧洲各国又将如何面对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统一行动的要求？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援引外交方面的消息说，王毅将访问德国和比利时，参加2月17日到19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3年1月27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月24日出版回忆录曝光，2018年3月，金正恩对首次访朝的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说，为了保护朝韩半岛免受中国的威胁，需要有驻韩美军。这一来自蓬佩奥的独家证言又得到了韩国前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的佐证。1月26日，韩国朝鲜日报发表该报记者金明日的文章，题为朴智元说金正日也希望驻韩美军驻扎，朝鲜非常不信任中国，显示金正恩的信美遗忠或是崇美遗忠还是来自父亲金正日的家传。首先回顾一下蓬佩奥回忆录中的有关内容。据朝鲜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金正明介绍文章的版本，蓬佩奥在书中回忆说，2018年他以美国中情局局长的身份访问平壤会见金正恩时，对金说，中共一直表示驻韩美军离开韩国后，金正恩委员长会感到非常幸福。听到这句话，金正恩笑了，大叫中国人都是骗子，并兴奋地捶着桌子。金正恩说，为了保护自己需要韩国国内有美国人。金正恩说，为了保护自己需要韩国国内有美国人。中共为了像对西藏新疆一样对待朝鲜半岛，所以需要美国撤军。这表明金正恩严重意识到了中国的威胁。蓬佩奥还说，金正恩需要保护，我低估了这一点对他有多重要，而朝鲜人根本不讨厌美国在韩半岛增加导弹和地面战斗力。26日，韩国朝鲜日报文章引述该国前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的证言称，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恩希望驻韩美军驻扎是事实。他还说，金正恩的父亲前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也曾经是如此。朴智元24日在一档韩媒节目上说，2000年615南北首脑会谈时，金正日就曾对前韩国总统金大中表示非常不信任中国，这与金正恩的言论完全一致。朴智元说，他当时就在旁边听见了。金正日当时称，为了维持东北亚的势力均衡，即使韩半岛统一，驻韩美军也要驻扎在韩半岛。他非常的不信任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尤其对中国的不信任程度极高。2000年举行615南北首脑会谈，当时朴智元时任韩国的文化观光部长。他还回忆称，当时韩国的总统金大中问，为什么整天把美军撤离挂在嘴上？金正日笑着回答说，是国内政治需要。由此看来，金日成留下的遗训，金正日和金正恩都有履行。朴智元还表示，他在担任国情局长时见过蓬佩奥，并回忆说，见面后我说，蓬佩奥，你是西方世界与金正恩见面时间最长、交谈最多的人，而我与金正日见面和交谈较多，我们来比较和讨论一下他们父子俩的性格，结果发现他们两人对金正日和金正恩的评价是一模一样的。朴智元还说，金正日为人感性坦率，做事开明坦荡，但金正恩与他父亲不同，是一个非常沉着、有组织和冷酷的人，冷酷得多。金正日管我们要化肥、大米，什么事都请我们帮忙，但金正恩绝不会向中国、美国、韩国请求如何的帮忙。在蓬佩奥回忆录中还提到，2019年6月特朗普访韩时，在板门店举行韩美朝首脑会谈。蓬佩奥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参与这一历史性会晤，这成为美方当时最大的挑战。蓬佩奥说，文在寅几次打电话给他，但他回答说，金正恩只想会见特朗普。 虽然文在寅不高兴，但因为金正恩没有时间也没有敬意会见文在寅，所以美方做了正确的判断。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朴智元也表示相信。他说，朝鲜希望直接与美国交易，而不希望通过韩国，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评论员阿兰·弗拉雄周四在该报发表专栏文章分析说，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中国的邻国面对中国的反应与欧洲国家面对俄罗斯的反应是一样的。弗拉雄写道，俄罗斯在乌克兰平原上进行的战争在太平洋也掀起波澜，中国的邻国们很担心，他们不知道乌克兰悲剧是否足以让习近平停止在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在没有准确答案的情况下，印太国家面对中国的反应和欧洲国家面对俄罗斯的反应是一样的，这就是重新武装自己并向美国靠拢。弗拉雄指出，普京对乌克兰发起的攻击加强了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壮大了北约，让俄罗斯的邻国对美国有更多的需求而不是更少。德国和法国大大的增加了军事预算，欧洲其他国家的国防开支也都在增加，莫斯科把旧大陆给动员起来了，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西太平洋的部分地区，虽然这里远离欧洲战区，但由于俄罗斯的朋友中国的军事动作频增，因此这里的国家有着和欧洲国家同样的反应和同样的动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加强了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北京在中国海的行为加强了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弗拉雄表示，北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中国正在成为和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军事强国。中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炫耀力量，展示肌肉，不惜损害许多东南亚邻国的利益。中国声称拥有这片海域大部分地区的主权，并想要把美国从这里赶走。中国增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2022年8月中国围绕台湾岛进行的军事演习就是例证。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还抱怨围绕有争议的岛屿、小岛和渔业区攻击性的行动越来越多。2022年4月，所罗门群岛与北京签署安全协定，这预示着中国可能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中国的基地，就像华盛顿在该地区拥有基地一样。作为回应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在武装自己的同时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尤其是虽然这些东南亚国家知道自己的经济与中国的经济息息相关，可这些国家还是恳求美国保持其在太平洋的战略存在。2023年年初，日本公布了十年来的第一份安保文件。在2028年之前，日本计划投入3130亿美元以加强国防能力，这将使日本的安保支出占其 GDP 的比重达到 2%。据英国金融时报1月13号的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华盛顿期间谈到了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印度及该地区盟友之间关系的必要性。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2022年12月，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和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呼吁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应坎培拉方面的要求，美国计划在当地预制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则将受邀参加美澳联合军事演习。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最近坦言，他担心印太地区一些国家的霸权愿景。面对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尤其是围绕台湾的紧张局势的升级，菲律宾国家元首小马克斯表示，他非常非常担心。在1月20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对他的采访中，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表达了他加强马尼拉与华盛顿之间军事合作的愿望。他就此给出的理由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性。马克思正在考虑与日本签订可能的防务合作协定。马克思说，澳大利亚和韩国有可能会加入进来，而日本通过战后条约已经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个朋友希望让世界去西方化，希望让美国远离欧洲和印太地区，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得很糟糕。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1月23号，布基纳法索通过其政府发言人要求法国驻军撤离该国，而巴黎方面则要求军政府首脑亲自批准这一决定。布基纳法索过渡政府发言人乌埃德·奥格当天在接受布基纳法索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证实，瓦加杜古当局已要求驻扎在该国的法国军队在一个月内撤军。发言人同时表示，我们谴责的是允许法国在布基纳法索驻军的协议，这不代表布基纳法索和法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终结。布基纳法索目前驻扎着一支近400名法国特种兵组成的特遣队，这支部队是应布基纳法索的请求，根据2018年双方签署的国防协议驻扎在该国的。布基纳法索外交部于1月18日致信法国外交部，对这一国防协议予以谴责，并要求完全终止这一协议。政府发言人表示，布基纳法索退出该项协议属该军事协议条款规定范围内的正常退出。发言人强调，他不担心法国军队撤离可能造成的潜在安全真空。布基纳法索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但他同时表示希望获得合作伙伴国的支持，特别是在武器装备层面的支持。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布基纳法索不满意与法国的军事合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布基纳法索军官表示，法国并没有真正给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先进武器装备，理由是布基纳法索士兵缺乏人权意识。但这个要求对当地士兵来说似乎太苛刻了。2022年，布基纳法索方面制定了一个全面反恐安全战略，计划招募和武装大约50000名平民，为政府军提供支持。12月初，当布基纳法索向巴黎请求为这个计划提供装备和资助时，遭到巴黎方面的断然拒绝。法方认为布基纳法索政局不稳，火力支援请求经常因飞行管制受阻或被随意取消，双方的军事合作渐行渐远。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透露，法国外交部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待来自布基纳法索军政权首脑特拉奥雷上尉本人亲自确认对法军撤离的要求。 世界报报道指出，无论是在巴黎或在瓦加杜谷，没有人怀疑布基纳法索过渡总统想要结束法国在该国的军事存在的意愿。这位34岁的年轻军官自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所谓的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他重申希望在军事层面发展多元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他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去年12月初，布基纳法索总理德塔贝拉低调访问了莫斯科。两周前，在与俄罗斯大使会晤后表示，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他说，俄罗斯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法国《费加罗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这一撤军请求让人们想起邻国马里的先例。去年夏天，巴马科军政权命令在该国驻扎了9年的法国军队撤军。多个消息来源称，马里当局于2021年底开始引入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雇佣军，该组织的行为在多个国家遭到谴责，但军政府对此予以否认。2014年，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发起巴尔汗行动，向萨哈勒地区派遣军队，与当地国家协同打击恐怖极端组织。在法国的推动下，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当年成立萨赫勒五国集团，2017年组建联合部队。2020年8月，马里发生军事政变，巴黎要求军政权尽快组织大选，组建文职政府，但大选一推再推，遭法国政府谴责。2022年1月，马里军政府驱逐法国大使，致使两国关系破裂。同年2月，法国宣布将从马里撤出巴尔汗反恐军事力量。5月，马里过渡政府宣布退出萨哈勒五国集团所有机构，包括其联合反恐部队。8月15号，法国总统府发表声明称，最后一名参与巴尔汗行动的法国士兵已离开了马里。那么法国撤军后的萨哈勒安全状况是否因俄罗斯雇佣军的进入而得到了改善呢？据萨哈勒情报网日前发布的信息，自从法国巴尔汗行动特种部队从非洲某些国家撤离后，萨哈勒地区面临的恐怖组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致命袭击再次卷土重来。专家们意识到，尽管仍有德国或其他驻军留守，但巴尔汗仍是抵御武装圣战组织直接或间接的堡垒。这些圣战组织迄今已造成数千人死亡，并导致数十万平民流离失所。法国军队留下的真空正被外国准军事力量及雇佣军填补。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民兵目前可以在整个地区，甚至在位于尼日尔、尼日利亚、喀麦隆和乍得交界处的乍得湖区自由从事颠覆活动。该地区几个国家相继发生的军事政变与外国雇佣军的介入不无关系。跨国情报专家们认为，现在恐怖组织与雇佣军之间的频繁接触获得军政权的默许，这不但对非洲地区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且他们建立的犯罪网络使欧洲安全岌岌可危。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生态、健康、科技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储能是利用专门的装置与系统将能量储存，在需要的时候把能量释放，实现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这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的必须的环节。因此，储能被认为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必须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碳中和能源研究院院长赵天寿认为，根据预测估算，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光电、风电装机量将达到50亿千瓦，年发电量10万亿度， 按照 10% 到 50% 的配备储能，储能容量就将在1万亿到5万亿度。面对这么大容量的需求，储能技术必须满足规模化、高安全、低成本、长寿命、无地域限制等要求。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光电、风电在不同时间尺度下都存在不稳定性。在毫秒到分钟的时间范围内，光电、风电受天气因素影响，会出现功率的剧烈波动，容易对电网短时间功率平衡与频率稳定造成冲击。在几十分钟到几小时范围内，光电、风电的发电量不可控，没有办法跟踪电网的发电计划，没有办法响应电网调度。在几小时到几天甚至跨季节范围内，光电、风电的发电量受气候变化影响，能量输出存在长周期波动性，与社会能量需求不匹配，难以确保全年的能量稳定可靠供应。比方说，中国北方地区光伏发电的电量，冬夏两季可能相差一倍，如果夏季恰好满足能量需求，冬季就会有较大的能量缺口。因此，储能系统还需要满足不同时长能量储存的要求。针对毫秒到分钟范围的能量储存需求，需要重点满足平滑风光出力、电网调频的要求。针对几十分钟到几小时范围的能量储存需求，需要重点满足提高光电、风电消纳量、电网调峰的要求。针对几小时到几天甚至跨季节能量储存需求，则要重点满足长周期大规模能量拾遗的要求，确保能源安全。赵天寿表示，按照储能时长的不同，要介绍主要的储能技术存在的挑战。毫秒到分钟级的储能技术主要包括超导磁储能、超级电容器储能和飞轮储能，三者分别面临超导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的挑战，成本高、自放电严重的挑战，以及能量密度低、成本高的挑战。几十分钟到几小时的储能技术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储能、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挑战分别包括安全风险高、锂资源的限制、地域及生态限制、储气成本高、储能效率低、功率密度低、成本高。对于更长时间的储能技术，目前受关注最多的是燃料储能，比方说氢燃料储能主要面临储运难、成本高等挑战，甲醇燃料储能的效率低、碳排放和成本高，氨燃料储能则面临效率低、毒性比较大。另外，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都已经实现储能容量与功率的问题。理论上说，通过增大蓄水空间、储气空间、电解液储能，储能时长可不断的延长，但是储水空间、储气空间与电解液储量的增加将进一步带来技术挑战。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与科技专题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在近日即将在巴黎成立的中华民国俱乐部三名联合创办人之一的黄喜志先生，其对于推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热忱以及他一生的经历也可说是传奇人生。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请到黄喜志，让他来介绍自己的这个可谓民主的颠簸人生。黄喜志您好。
你好千妮科，你好。
好，黄喜志，你对这个中国民主化的热血沸腾，那我看了一下你在朋友的聚会中或者是在美国媒体都曾经描述的一些经历，可以体察到。那么等一下后面我会慢慢的让你来谈谈。 不过现在呢，首先想请您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这种民主的热忱，以及这个可谓民主世家的来历。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先祖，据悉他也是当初与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起的烈士之一。来谈一下你的先祖。
对，本身呢，我的祖先是洪门哦，汉流家族。他是清朝的时候被追杀，在福建一直被追杀到广东来，那么在广东他们就成立那个山河威，他们我的祖先一直到我的祖父，那么就我祖父也都是洪门，那么我还有我祖父的堂弟，他叫王明堂。王明堂呢，他就是我们当时候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成立那个同盟会，那么王明堂呢，他就跟国父孙中山先生一起搞革命。1907年，那么我们广西在镇南关的起义的时候，我们王氏家族呢就是发动起义。那么当时候国父孙中山先生呢，他就在任命那个王明堂做总督啊，总督了。那么就是我们王氏家族呢，我的祖父他们呢邀请国父孙中山先生点第一个大炮，就是发动起义。但是发动起义的时候就是失败了。那么我祖父呢，就是当带领陪伴营救国父孙中山先生去越南那边，因为我们很熟那边的地带，就是这样。那么到1911年，岛庆中华民国成立了，就是我们王氏家族也都可以说也都是先烈，他们都是先去的革命家族，就民主世家，就这样。那么我的祖父也都是信仰那个三民主义的信徒。那第一，那么到我父亲呢，就是在广州师范大学毕业，就是现在的广州中山博物馆。当时候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在师范大学演讲的三民主义。当时候我父亲还读书在那边，那么追随蒋公一起。那么到我父亲呢，就是1949年到开始我们国共南战的时候呢，我们王氏家族了，那么没办法要撤退到越南整个家族要撤退去越南。当时候呢1947年的时候，国共南战呢打得最厉害的两个战役，就是在广西，一个在湖北北方那边，那林彪他们，那么南方就是广西了。广西呢都是白崇禧就是我们王氏家族的上司了。那么我们王氏家族的部队里面是王亚山呢就是王明堂的儿子带领的。后来我们这个战役国共两战打输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撤退去越南，那么整个家族军队就全部撤回越南去，就这样。那么到我父亲呢1950年，那么给蒋公他任命他是中国国民党越南柬埔寨辽国三个国家的总书记长，负责反共的特使代表蒋公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呢跟越南总统。当时候的吴廷琰跟了严高奇还有严文桥他们都是我父亲来做代表来反共的。那么直到1975年呢，越南解放呢第二天就来做我父亲叶公就我父亲，那么就进监牢，把我们的学校，就我父亲当时候也有一个旧城中学是他创立在越南南方的，那么给充公财产的充公，就这样就是来的这里来了。还有到我的情况呢，就是我父亲一共呢就是在1975年坐监牢，一直坐到1989年才给放出来。当时候听说呢，就是中共的那时候呢，他吩咐越南叶公一定要杀掉我老爸。幸好当时候越南叶公他没有听中共的吩咐，这样杀掉我老爸。因为我父亲家族，我父亲家族在越南也对越南也很有贡献，所以他没有杀掉我父亲。
那你父亲后来怎么？
我父亲后来呢，就是1989年。离开监牢了。那么1990年呢，我在法国，我进中国国民党呢，就是1986年。1987年呢，我就去台湾三十街的时候了，1987年10月9号了。那么当时候我很幸运，就是蒋经国总统，前副总统，他有召见我们全世界的海外的华侨有200多人。那么我也有名单进去总统府参与那个晚会。那么很幸好我当时候蒋经国总统他很生病很重了，他坐在个轮椅，他每一个人他约 每一个人一一跟我们握手，那么我也很幸运来跟蒋经国顾总统握过的手，就这样。当时他我握了他的手，我感觉有一很强大的力量他传送给我，就这样。那么我的家族呢，我家人在越南呢，就都是蒋经国顾总统他亲就批准了，批准我老婆我家庭党政跟批准我申请为中华民国国籍。对，我本身出生在越南，但是我父母去到越南没有进越南籍，他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嘛，他拿了中华民国护照的，他的身份只不过暂居在越南啊。那么后来呢，我来到法国，我一直申请到84年他才通过来批准，到86年才能我去才拿到这个中华民国台湾那个国籍。因为我
你之前没有拿到国籍，到法国以后才申请的。
我到法国我是难民的身份，因为越南难民我比较特殊，因为我越南难民呢我是军队考出来的。
所以你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党的党证是蒋经国颁发的，然后你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是后来到了法国才申请的。好，那么现在谈一下你本来在越南哦，那这个越南沦陷了，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的这个boat people 就逃到海上，有的到法国，而且你的这个经历好像比一般的个船民难民还惊心动魄。你叙述一下，你们当时船上有多少人，是怎么回事啊？
对，我只有真正那个政治难民，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自己丢钱丢黄金给人家，剩下的他们是经济难民，不是政治难民。我真正来说就在军队跑出去的，我跟
那你是逃兵啊？当时
我是逃兵，对啊，我军队逃兵，我跟一共20个人跑出来。所以当时如果被抓了一定要枪毙的了，没办法的了，肯定的了，军事法庭一定要判我们死刑的。当时呢我是怎么样呢，我敢给抓呢，因为75年我家庭给充公很多次，那么我没书读了，那个中学学校也没有读书，因为是我父亲的学校，那么我就没有书读了，我就到处流浪。那么76年那时候我跟很多朋友去西贡那边示威反攻示威啊，那给抓了。那么当时给抓呢，他就把我关进那个青少年劳教所，把我洗脑。他洗脑那时候差不多13岁，我13岁。那么我就给关在劳教所那边。1977年底的时候，越南跟柬埔寨有一场战役嘛，那场战役啊，当时候我被关在劳教所那边，后来我母亲他没有什么钱，就他想把那个我的出生子搞少3岁，你明白吗？搞少3岁了，我就不是13岁了，就10岁了，就是1966年出生的。那么呢，就来申请的保属拖出来，刚好呢，因为怎么样，我们家人没有钱了，没有黄金给个叶公，那么叶公呢就那么把我丢进那个军队里面，就跟着那个军队把那个柬埔寨红高棉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大概都十岁了。
然后你对这个中国民主化的热血沸腾，也在这个8964天安门爆发哈，那各地这个民主人士都风起云涌的运动，在巴黎这边你是也是出钱出力了啊。那与当时生活在巴黎的台湾歌星邓丽君的这个民主行动，似乎有一段也令你津津乐道的深刻回忆，是吗？你跟我们讲一点啊。
我刚好当时候叫89天安门事件，我在香港结婚，5月份。那么我64的时候，我这人家还在香港，在香港的时候跟了梅艳芳他们呢有举办很大型的活动，邓丽君也在那边。当时候我不认识他们，我就还有参与在里面，64的那个活动里面，但是我们是观众。后来呢，我来到巴黎了，那么邓丽君呢，要88年的来巴黎，那么跟了林青霞他们来巴黎的时候了，就我们中国国民党还有一个总支部，有他们呢就吩咐我就好好保护邓丽君，要私人保护他，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对，因为他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第二方面很重要的人，所以他要我们吩咐我就好好秘密要跟几个人就秘密保护他啊，就这样。那么到了1991年，邓丽君也有参与在那个大使馆那么来示威，那个民营人士他们在大使馆的抗议啊，就营救那个王金涛他们。那么1992年那时候在人权广场也搞了很大型的活动，当时候我帮他招商的一大堆人，也就暗中保护他。其实不是我一个只有几个人来保护他的，其实我们不露面，但是我们就身边保护他，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些。
便衣警察了，便衣
不是便衣警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任务，我们任务就是中国国民党，他也是我们党员了，所以他我们就一定要好好保护他，就这样。
所以就是你们当时也是出钱出力，你还当他的司机是吧？
是啊，当个他司机，对。
好，那么你和这个王龙蒙、杨伟东共同创立这个 中华民国俱乐部，你说原本叫中华民国大陆学会，这个怎么回事啊？简短说一下。
原本呢，我们就成立跟新奥尔良在美国跟澳洲那个连接，成立中华民国大陆政府。后来呢，中华民国大陆政府这个名称不可以注册，所以呢，我们后来呢，我就在法国，我们想个办法跟王龙母么研究这个名称。后来我们就说了，就注册这个中华民国俱乐部，没有政治的议题在里面，因为它不准。在全世界现在呢，
不准啊，是澳大利亚不准，
当地
国
澳洲，全世界的，全世界你不可以申请中华民国大陆政府，政府这个名字是不可以的啊。还有大陆就第二方面呢，政府这个名字呢，就中华民国只有5000宪法里面只有一个政府，在中央政府，就是在台湾，不允许有两个政府的。所以呢，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我了解这个方面，所以我不想做违法我们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以呢，我就拒绝袁杰跟呢丁浩连他们搞这个中华民国大陆政府。那么我们就搞一个中华民国俱乐部，就这样。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未来的中华民国俱乐部联合创始人王喜志先生为大家介绍他及他的家族为中华民国努力的关系，以及他所踏上的颠簸但丰富的民主路程。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刘芳编播的旅游消闲。
各位听众，面对气候转暖对人类挑战愈加严峻的现实，环保的理念也愈加深入人心。像许多行业一样，奢侈品行业正在迎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处于全球奢侈品牌领先地位的法国，更将对生态环境友好的材料研发及创新应用作为奢侈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为了顺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时尚品牌首先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入手。第一，通过优化服务来维持产品更长的使用周期，包括维修，以确保产品的耐用性。第二，二手转让，以增加使用次数。第三，回收或升级再造，以赋予现有产品以第二次生命。第四，则是租赁，以限制消费，并鼓励产品最大化使用。实际上，面对气候转暖的挑战，奢侈品巨头纷纷增加了生态发展与回收计划。法国在此一领域表现活跃，已经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列。2019年，法国推出法案，禁止销售未售出的非食品类商品。此项法案已经开始实施。另外，法国纺织品行业环保机构是至今在全球范围唯一一个要求家纺和鞋类品牌为产品生命周期做经济补偿的组织。为此，根据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这家环保机构在2021年针对6000个品牌生产的70万吨纺织品收取了5000万欧元。他通过其网络平台为分拣运营商提供信息资助，并通过创新挑战帮助研发。各方也提出许多关于环保的倡议，如全球高端精品集团开云的负责人就表示，奢侈品行业必须生产质量相同、经久耐用以及可修复的产品，以便获得第二次生命。该集团承诺自2018年底开始不销毁任何未售出的产品。香奈儿品牌则选择了真材实料这家初创公司，该公司将闲置库存中的剩余纺织品进行回收后再分发给需要这些物资的纺织品制造商。他确立的目标是至2030年消费者面对的产品将由新材料、二手材料和回收材料三种成分制作而成，一改目前产品材料 100% 为全新材料制作而成的局面。这样做的目的既节省了原材料，也大大降低了产品价格。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大流行更对奢侈品时尚行业构成多重挑战，包括古驰、爱马仕、路易威登和巴宝莉在内的全球奢侈品企业都在重新思考自身品牌的价值链，以环保的方式改进生产方法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这一做法符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要求。一项针对消费者的调查显现，如果某一品牌无法应对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77%的消费者则选择放弃该品牌。新材料的开发也已成为时尚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古驰经过潜心研发，推出了一种全新不含动物成分的皮革替代材料，并以希腊农业女神德莫忒尔命名。这种皮革替代材料由高达77%的植物性材料制成。路易威登则在2年前的秋冬男装秀上推出采用多种环保材料设计的服装，凸显了该品牌在循环创意方面的突破。巴宝莉也宣布已制定进取的可持续发展新目标，要在2040年底实现气候正效益，从而成为第一个做出相关承诺的奢侈品牌，与其此前做出的2040年实现净零目标的承诺相比更近了一步。为履行这一承诺，巴宝莉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至2030年将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减少 46%， 并开发项目以支持其他企业的减排进程。法国商务管理顾问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表示，奢侈品企业与可持续发展存有内在的关联，奢侈品牌有责任让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的心之所向，就像他们的产品为人所爱一般。奢侈品牌应该利用自己的声望来支持绿色运动。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泽连斯基向北约要远程导弹和战机，基辅说乌克兰的飞行员在美国接受培训，五角大楼未确认。比亚迪电动汽车是否会带上德国制造的桂冠呢？法国召回驻布基纳法索大使被训，中国最大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德国中部城市落成首个海外工厂。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ertrand Blain 演唱的歌曲 Que dalle tout。
Sentimentaux, sans gain. serpent, figure locale, desquels j'ai hérité de tout que dalle.
Que dalle tout.